欢迎收听。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大概是15年前吧。
哦，
当时我还在新罕布什尔州为一个政治活动挨家挨户的拉票，然后我很快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那一带的很多房子它都没有门铃。
没门铃，那怎么叫人呢？
是吧？我当时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有人告诉我，就背后其实有潜台词的。
嗯，
意思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认识的人，你直接进来就行了，但如果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能压根就不会给你开门。
哇，这可真直接。
可不是吗？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文化信号，一道看不见的墙，直接就把圈内人和圈外人给划分开了。
我明白了。
这件事就一直留在我心里，这也引出了咱们今天想和你一起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你的家到底有多大？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它的答案我觉得几乎能解释我们文化中的很多冲突，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一些最深刻的变革。
这个观察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正好就触及了两个最基本的人类驱动力。一个是地位 status， 另一个呢是归属感 affiliation。
地位和归属感，
对，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就是咱们社交行为的两个底层操作系统。
底层操作系统，这个比喻有意思。
地位说白了就是关于等级，谁上谁下，在任何一次互动里，你的地位是升了还是降了。
我明白了。
而归属感呢，就是关于捆体，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我们今天聊的所有内容其实都围绕着这两个驱动力，看他们怎么定义我们心里那个家的边界，以及为什么这个边界在今天正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撕扯着。
好的，那咱们先来把这个两个概念弄得再具体一点。我想到一位叫吉斯·尤汉斯通的戏剧大师。
我知道他。
他在他的那本经典《即兴表演》里提过一个观点，他说所有戏剧的核心就是地位的转换。
对，地位的转换。
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对话，都跟角色的地位是升了还是降了有关系。
没错。
为了让你能马上 get 到这个点，咱们来想一个场景，回到你的高中食堂。
高中食堂，那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实验。
是不是？那个场景就是地位和归属感最赤裸裸的竞技场。
可不是嘛，所有那些看起来特别小的事儿，你穿了双新鞋，你爸妈开什么车送你上学。
对，还有你午餐带着什么，谁在背后说你闲话，你跟谁约会。
对对对，所有这些全都是关于地位和归属感的无声宣告。
他在告诉所有人，
你属于哪个部落。
完全是这样，你坐在哪张桌子已经说明了一切。是坐在运动员那桌，还是书呆子那桌，或者是那些特立独行的艺术生那桌。你坐下的那一刻就已经在表明立场了。
你是谁？你属于哪儿？你在这个小社会里的位置。
这种压力我真的到现在都还记得。但我在想，我们成年以后这场游戏就结束了吗？还是说咱们只是换了个更大的食堂？
咱们只是换了个食堂而已，而且赌注变得更大了。
没错，
这恰恰是驱动我们整个社会运转的底层代码。从公司的权力斗争到国际间的地缘政治，本质上都是在玩这种地位和归属感的游戏。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的大脑天生是为多大的一个食堂设计的呢？我总不能同时追踪1000个人对我的看法吧。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能维持的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一个上限？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登巴数。
登巴数。
对，登巴斯 number。 人类学家罗宾·登巴提出，我们的大脑皮层能处理的就是那种能维持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数上限，大概是150人。
150个人。
没错，这些人是你真正认识并且关心的人，是你出了事儿会帮忙的人，也是你可能会邀请来参加婚礼或者会来参加你葬礼的人。
所以这150个人就是我们进化意义上的部落。
完全正确。
150人，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我感觉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好友远远超过这个数了。但如果说真正意义上关心我也会去关心的人，好像确实就在这个范围里。所以邓巴的理论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还成立吗？
这正是关键所在。 邓巴认为，维持真正的社会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情感，这恰恰是我们的认知能力限制的。
所以线上的那些好友
更多是一种弱连接，而我们内心深处依然渴望着那150人规模的强连接部落。
我明白了。
一旦形成了这么一个群体，那地位和归属感的问题就立刻变得至关重要了。
谁是老大？
对，谁是领导者？成为其中一员意味着什么？你的行为会不会导致你被踢出去？
这个问题很严重。
在原始社会，被驱逐出部落，那基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所以，我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是刻在基因里的。
而且这个数字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很多奇妙的应用。我读到过那个格尔特斯 Gartex 的创始人的故事。
哦、W.L. Gore。
对，他就把这个原则用到了公司管理上。他发现每当一个办公室或者一个团队规模一到150人，沟通效率和凝聚力就急剧下降，
官僚主义开始出现了。
没错，所以他的对策就是一旦到了这个数，立刻拆分，再复兴，再开一个新的办公点。
他让每个单元都保持在邓巴数以内。
是的，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他没有去对抗人性，而是顺应了我们与生俱来的社交本能。
嗯，
而这种本能的力量也解释了很多我们平时觉得挺难理解的行为，比如体育迷。
哈哈，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会愿意花$150买一件印着另一个球员名字的球衣？那个球员明年可能就转会了。
是啊，不理性。
还有，为什么比赛的时候，两边的球迷都会坚信裁判敢定偏袒对方？这背后其实不都是逻辑在驱动？
我就是这种球迷。我知道这不理性，但当我的主队赢球时，那种喜悦感是真实存在的，感觉像我自己赢了一样。反过来，输球之后一整天心情都很差。
这背后就是强烈的情感和归属感在起作用啊。那个球队就是你的部落。
嗯，
球队的胜利就是你们部落的胜利，是你个人地位的提升。你不是在消费一场比赛，你是在确认自己的身份和归属。
所以当裁判做出一个不利的判罚时，
你的感觉就像是整个部落受到了未来的攻击。这种情感强度是逻辑没法解释的。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从一个150人的小部落开始，然后把这种部落情感投射到了更大的共同体上，比如一个球队，甚至一个国家。
正是如此，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儿，在这个150人的部落基础上，通过想象、故事，还有共同的叙事，构建起一个又一个更大的家庭圈子，
最终就创造出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
对，我们的国家比你们的国家好，我们是罗马人，你们是野蛮人。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本质上和支持家乡球队的心理机制非常相似。
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更强、更优秀的那个队伍的一员。
没错，成吉思汗的帝国就是一个极致的例子。追随他的那些人不一定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组成了一个远超150人的以征服为目标的共同体。
他们通过扩大版图来巩固内部的归属感。
对，每当他们征服一个地方，他们就在不断扩大自己家庭的版图。这是一种通过提升集体地位来巩固内部归属感的模式。
好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从个人、部落到国家的这个不断扩大的家庭圈子，但这个圈子总是有边界的，而这个边界也带来了伦理上的巨大困境。
嗯，这里我想引入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提出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思想实验。
我准备好了。
它会让你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它直白地挑战了我们对家庭边界的认知。
好，
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正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为此你穿上了一双价值$400的崭新皮鞋。
嗯，
在去会场的路上，你经过一个公园，看到一个很浅的水坑里有一个小女孩脸朝下趴着，眼看就要溺水了。你会怎么做？
这当然是立刻冲过去把她救起来啊，这根本不需要思考。
对，几乎所有人都会这么选。但彼得·辛格接着会指出，救她意味着你那双$400的新鞋就彻底毁了，你还会救吗？
当然，一条命和一双鞋，这根本没有可比性。毁了就毁了吧。
好的，然后彼得·辛格会抛出那个真正让人坐立不安的问题。
嗯，
他说，如果你愿意花$400 拯救一条近在眼前的生命，那么我可以用数据告诉你，同样是$400，可以拯救10个因为饥饿或可预防疾病而濒临死亡的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儿童的生命。
哦，
从纯粹的逻辑上讲，你应该放弃所有非必要的开支，比如下馆子、买新衣服、度假，把这些钱全部捐出去，因为总有人比你更需要这笔钱来活命。
是，这个问题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因为它无情地揭示了我们内心那个家庭圈子的边界。
没错，
它逼着我承认我的共情心是有范围的，那个溺水的小女孩在我眼前，她是具体的，能感受到的，所以我愿意付出代价。
嗯，
但那些远方的匿名的孩子，虽然逻辑上同样是生命，但在情感上他们好像在我的圈子之外，我没有一个好的答案来反驳他。
我想这可能就是他的目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直面自己情感和逻辑的冲突。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互联网和现代媒体正在同时把我们推向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哦，怎么说？
一方面，他们在极大地扩展我们的家庭圈子。
啊，我想到了，比如像 GoFundMe 那样的众筹平台。
对，
我们为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捐款，帮他们付医疗费或者重建家园。我们在情感上和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产生了连接，把他暂时纳入了我们的家庭。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这种连接是真的扩展了我们的家，还是一种怎么说呢，更像是短暂的交易性的共情？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捐了钱，感觉自己做了件好事儿，然后就划走，看下一条新闻了，并没有和那个人建立起持续的归属感。
共情的快餐。
哎，这个词儿好。
但无论如何，它的确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力量之一，把我们的家变大。但同时存在着一股同样强大甚至更强大的力量，再把我们的家变小，
而且把边界筑得更高更坚固。
对，这个力量的典型代表就是社交媒体的算法。
你指的是 Facebook、 Twitter 这些平台背后的推荐机制？
没错，这些平台的商业模式是让你在上面待得越久越好，看越多的广告越好。
嗯哼，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算法就被设计出来，专门去推送那些最能引发你强烈情绪的内容。
而什么内容最能引发情绪？
不是那些温和理性的讨论，而是那些能激起你愤怒、恐惧和鄙夷的内容，是那些不断强调我们与他们对立的内容。
也就是所谓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算法发现我讨厌某个观点，就不断给我推批评这个观点的内容，让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部落才是唯一正确的。
它比这个更进一步，它在主动制造和激化冲突，也就是所谓的愤怒收割
outreach farming。
对，它会精准地把敌人的言论推到你面前，让你感到自己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从而激出出最原始的部落守护本能。
嗯，
这种机制为那些试图消失圈子、不断强调我们的部落比你们的部落更优秀、更道德的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它不断地提醒你，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而他们是愚蠢的、邪恶的、危险的。
这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越来越深的社会分歧和部落化。
是的，
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观察。在美国，失街就是 Division Street，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街道名。
哦，市街。
对，甚至比主街 Main Street 还要普遍。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他在说什么？他在说铁轨的那边不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在这边。
哇，市街这个隐喻太精准了，它象征着我们文化中无处不在的用来划分你我的界限。
嗯，
而社交媒体算法做的就是把这些无形的失阶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难以跨越。
所以我们被这两股力量同时拉扯着，一边是全球化的共情，另一边是部落化的对立。
是的，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终极考验，它将迫使我们回答那个核心问题，你的家到底有多大？
这个考验就是气候变化。
对，
这确实是终极考验，因为它的因果链条太长了，长到完全超出了我们部落本能的感知范围。
完全正确，你可能不会把垃圾直接倒在自家后院，因为这会让你在邻居面前地位下降。
你甚至不会把垃圾倒在邻居的前院，因为这会破坏你和这个社区的归属感。这些邻居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你广义上的家人。
我明白。
但是当我们购买一瓶瓶装水或者一个芝士汉堡时，它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产生的碳排放可能会在几年后导致孟加拉国某个村民的家园被洪水淹没。要让我们在买汉堡的那一刻就得出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的家，那个村民也是我们的家人这个结论，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消费行为，这在情感和认知上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部落本能并没有进化到能处理这种全球尺度的因果关系。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一瞬间就团结起来，把全球70多亿人都看作是一家人呢？
这个
我能想到的一个很戏剧性的答案是外星人入侵。
哈哈，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但背后的逻辑是完全成立的。
是的，如果长着三只眼睛、身高5米的火星人真的降临地球，我们所有人就会立刻意识到我们都是地球人这个大家庭的缘。我们内部所有的纷争，关于地位、关于归属感、关于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在那个更大的外部威胁面前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个思想实验恰恰说明了问题的核心。我们之所以难以团结，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用地位和归属感这套古老的工具来划分彼此，来定义谁在圈内，谁在圈外。
而气候变化这个敌人不像外星人那样具体可见。
对，所以我们很难将它识别为共同的威胁。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其实真正的战场可能不在政治或经济领域，而是在心理层面。
怎么说？
我觉得未来最有效的行动可能不仅仅是展示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的数据和图表，而是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引人胜势的全球部落的故事。
一个新故事？
对，这个故事必须能提供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一种成为地球守护者的地位感和归属感。这种感觉必须强大到足以覆盖我们那些更古老、更狭隘的忠诚，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所以当你下次看到社会上的激烈争论、文化冲突，甚至是身边朋友的一个个人选择时，你可以试着去寻找背后那条隐藏的线索。这一切是不是都与地位、归属感以及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你的家到底有多大有关？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分析工具。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想留给你，让你自己去思考。那就是究竟由谁来决定你的家有多大？是你的基因本能，是你所处的文化，是社交媒体的算法，还是你自己的选择？谁又有权来定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关系？这或许是我们未来所有重要讨论的真正的核心。